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来享受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出那种的感受，我们只能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啊，恳求你今天再一次借着以弗所书一到十章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实在看见你把我们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可怒之子，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悖逆之子，能够成为一个荣耀恩典的见证，要彰显在将来的世代。主啊，我们真的不，我们实在是渺小卑微，但你却这样子来提拔我们，拯救我们，要使我们到那样一个荣耀的地步。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看见这样的恩典的奇妙，也让我们的心常常被上帝的长阔高深的爱所充满。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帝很奇妙哈，我跟小峰完全没有商量，他今天就是讲二章一到十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二章一到十节，可见得哈，二章一到十节是上帝要特别对我们要来说的话，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那在讲之前呢，我想还是要稍微的把第一章的内容稍微的来看一下哈。那第一章我们看见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赐给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其实这个已经很荣耀了哈，就是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其实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荣耀，但这个还不够，上帝还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当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就可以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呢，我们就跟他共享生命，这个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你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好，这一切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是上一次讲的。当然我们知道人犯罪，上帝就借着他爱子的血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上帝用猪般的聪明智慧赏给我们的。现在想想上帝他有慈爱，他有公义，怎么样能够使这一个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的智慧和聪明。那然后呢，不仅仅是我们得到拯救哈，如果是只是我们就只是得到拯救还不止，神要我们怎么样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要我们怎么样，他要我们在将来日期满足的时候，天地之间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知道撒旦堕落以后，这个天地之间就不是一个旨意了，但我们在将来等到神救赎的救赎人的那个日期，救赎的人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在基督里都要归于一，也就是说在基督以外的都要除去。然后他说这个是第二，还有第三，在基督里得到基业，那个基业我上次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基业其实就是那个荣耀的恩典，荣耀的恩典让叫他的恩典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然后我们看见上帝这个，所以呢在创世以前父的旨意就是借着圣子要把荣耀的恩典赐给人，那人堕落以后，神借着爱子的血拯救人，将丰富的恩典赐给人。然后呢我们看见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信了耶稣就有什么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可见的父子圣灵他们是他这位三一神的工作，一起在那里保证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得到了神丰富恩典的人必定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荣耀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看见神三位一体的工作就在上一次在第一章的前半部分就讲得很清楚了。然后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也知道到下半段就是第一章的 那个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就看见保罗为我们啊，我们就是在基督里蒙拯救的人，所以其实就是为教会来求圣灵来光照，使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真的来认识神，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指望哈。我们上一堂课这个地方其实讲得很清楚，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指望，知道我们所得的基业何等的有荣耀，那以及上帝所我们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那个能力有何等的浩大，那个能力大家还记得吗？是神运行在基督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又使他升天哈，坐在神右边，让他能够让他从可以说是最低，他死哈是在阴间对吧？然后呢复活，然后升上高天，在最至高之处，所以可见的这个能力的浩大，大家要记得这个能力现在怎么样？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们生命的里面有一个运行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保罗也特别在最后两节讲到说，主已经为我们，也就是为教会赢回了万有的权柄啊，因为亚当的堕落那个权柄已经是就是怎么讲，就是这个不是说他得到很多，不是，那魔鬼呢得到了这个地球啊，这个地上的掌权，他是这个世界的王。那主耶稣已经把这个世界的王怎么样赶出去了，所以然后也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所充满的。大家讲那个哈，所以这里我稍微的加多一点点，就是说我们知道主的我们哈是就是整个教会，那也是我们一个一个的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他所充满的，就好像说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器皿，是一个器皿。那一个器皿就是说你一定要对准这个什么，就是你要泼水进来，你要对准这里，你才能藏盛装这里要盛装的东西。所以你在这里说神充满我们，在我们悖逆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背向上帝，悖逆的，我们背向上帝，神其实一直在那里他是充满万有的，他为什么不能充满我们？因为什么呀？我们是悖逆的，背向他的，所以当我们悔改转向他的时候，哎，神就充满了我们。所以这个很容易理解，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哎，我们只要转向上帝我们这个人借着我们认识神，借着我们读经，借着我们祷告，借着我们在生命里的经历，借着我们这样的转向上帝，神就充满了我们，神就充满了我们。所以这个是上一次课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我常常说你把圣经拿来，虽然我会把我会把经文放在这里，但是如果你看着我们的圣经，你就知道说这样顺下来顺下来，可能我还是比较老一套就是好像觉得有一本书还是让我心里很安心一样的。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讲的上一次第一章的一个总结教会起源，那这个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大家可以再看一下。然后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是上一次课上一次课这就到总结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讲到那个第二章的内容。第二章的内容其实是讲到教会的建立。那第二章我们就要看见教会是怎么来的对不起，我还是有点那个。所以我们说教会嘛，教会有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是基督拯救出来的人组成的嘛那我们就说这教会里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世人都怎么样，都犯了罪，偏行亏缺上帝的荣耀，偏行己路。他怎么讲？就讲世人我觉得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他说诗篇五十三篇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就看见说那个这个一个 行善的都没有，大家说，哎，我身边很多人还是很好的，他很有善行呢、啊。大家记得要什么？神从天上看，不是你看。你看，真的有很多好人，但是如果神从天上看，他已经看到我们的心思意念了，所以神从天上看，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那个保罗哈，在新约就把这个旧约讲得更清楚了。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就讲到这里，那神怎么能从这样的一群一个义人都没有的这种世人的里面来建立一个那么荣耀的教会，使他来承受神那样荣耀的恩典呢？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是第二章要来告诉我们的哈。所以今天那个萧峰弟兄跟我们讲说，上帝的恩典何奇妙，何等奇妙，真的是很奇妙哈，很奇妙。那其实二章一到十节其实很短的几节经文，但是讲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清楚。那二章一节，那我们是这样的哈，第二章呢，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十节，就是今天我们来讲。那下一次课呢，我们会讲14节到22节哈，14节到20节。那今天我们讲前面十节。那前面十节呢，刚刚萧峰长老跟我们分段哈，就是分得很清楚。那其实大家看我发给大家的讲义哈，也很清楚啊，就是这十节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人的本相，从1节到3节。第二段就是救恩，讲到从4节到7节。那第三段就是人得救是神的恩典，8到10节哈。那其实跟萧峰长老刚刚分段是一模一样的哈，如果你注意听的话就是一模一样。那我们就看见那个，先我们就来一样一样的看。第一个就是这是第一段哈，第一段那他讲到人的本相，他说他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如果你去看英文哈，这个括弧里边的这几个我们的中文是完全是那个中文翻译加上去的，他英文是没有的哈，完全没有。那其实就是说你们死在罪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这就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也就讲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死人。你说哈，我不是活着吗？怎么说我是死人？那其实我们是，虽然我们的身体还能动哈，还有能力，但我们因为罪已经与神隔绝了，也就是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上次我记得在那个小霞家，我们查经的时候，也是对这一部分有的人说啊，这个不太清楚。那其实大家看这个花哈，很美，对不对？是活的还是死的？啊，活的，是活的还是死的？死的。虽然这么鲜美，但是因为他们全都从他们的源头摘下来了，所以他们已经活在死的里面了。就是看着是鲜亮活的，但其实已经是死亡在他里面了，死亡已经在他里面了。所以这个再过两周或者别，你如果放在这里哈，下个礼拜来看肯定都是破败的哈，破败的。所以那个鲜花很美，放在这里也很美，但是就是很短很短。这其实就是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好像可以那个活一段时间，但是最终什么，是死的。那这个死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死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那个死亡从哪里来，我们就能够找到出路，我们怎么从死里出来，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对亚当讲，说错了，是对亚当讲，他说你那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什么？你吃的日子，也就是你一吃就怎么样，就必定死。那后来到了3章，我们都看见了，那夏娃就什么 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怎么样，也吃了。那她这个那个亚当吃了，我们看见他死了没有？他怎么样？亚当活了930岁才死，所以亚当，上帝说哦，你吃的日子要死，结果亚当还活了930年才死。大家要记得，这930年以后的那个死，是因为他吃的果子的那一天，那个死已经在他的身体里面怎么样，在 process 了，在运行了，所以最后的结局是死。就像这个花，从那个花的那个，就是从那个源头上摘下来的时候，还是活的鲜艳的，但是过一阵子就怎么样，死亡就临到它，死亡就临到它。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啊，你有的人就会说啊，那个那是亚当啊，他摘那个果子，搞得我们这些人都很受苦，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你是他的什么？你是他的后代亚当。所以在神那里哈，他不是说亚当是亚当，因为上帝是借着亚当一本生出万造出哈，还不是生出，他是从一本造出万的。所以上帝造人是通过那个生哈，生养造出来的。所以因他一个人，因亚当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所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死是从哪里来的，就从那里来的。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呢，你就知道主耶稣哈，有一次对有一个人说哈，哎，他说你来跟从我，那个人就说，哎，主啊，你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并不是说父亲死在家里，我现在要去埋，那不让他去埋，没有这个事情哈，乃是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等我尽了我的孝道，让我的爸爸过世了，我好好的埋葬了他了，我就可以跟随你。然后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那就是什么意思啊？你说死人能埋死人吗？当然不能。所以头一个死人是什么？是活着的死人，对不对？但是活着的人，那去埋那个真的死了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其实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你就明白这句话，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所以不要 confuse 哈，不要 confuse。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真相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自己的一个光景，我们自己的一个光景。如果没有信主，我们其实就是什么，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死人，我们真的是一个死人。好，我们继续来看哈。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时是什么？就是还没信主的时候嘛哈。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这个其中就是在那个过犯和罪恶之中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世界哈，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啊！其实萧峰已经给我解释了，不需要我解释很多哈、啊。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可见的，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仅是死人，我们还是什么，悖逆之子。悖逆谁呢？悖逆上帝，悖逆上帝。那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哈，那个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被世界的风俗跟着跑的，就是 the way of this world，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方式方法来行的，我们是跟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警醒自己，哎，这个是大家都这样做我就跟着吗？不是，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要知道常常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引导来随从圣灵而行，这是基督徒应该要去查验的，要去查验。然后他还说，其实那个对信主之前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哈，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清楚，没有问题。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不太知道，我们其实还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我们很多弟兄不明白，以至于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苦呀。这个其实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会受这个那个邪灵之苦呢？因为它是在我们的心中运行。 大家记得哈，它在我们的心中运行，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啊？以至于我们就不太能够不太能够警醒说，哎，这个是从魔鬼来的。我们就常常说，哎，这是发自我内心的，是从我里面来的。哎，其实有的时候哈，当然我们里面是有私欲啊，是有私欲，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空中掌权者在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哈，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求主就是要帮助我们醒察。这个其实有的东西是来自于魔鬼的诡计，让我们不太明白，不太知道，不太警醒，不太警醒。那这个呢，其实是要来啊、要让我们明白。也许到了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到怎么征战的时候哈、啊，我们要来知道说怎么样来警察知道战胜这样的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个就讲到要征战哈，要征战。那然后他也讲到说那个这个是在就是那个邪灵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我们都知道哈，那个我们本来是神造的，对不对？我们是神造的，本来就应该是神怎么样掌管我们，本来。对不对？谁造我们，我们当然就归属于他。但是因为人的堕落，世人其实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啊。那个啊，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我把它拿出来给大家讲哈、啊。所以就特别告诉大家说，现今其实是有那个邪灵运行在运行在人的心中。那我们都知道哈、啊，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属于神了。那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啊，这个是让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啊，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啊，那个恶者在人的心中运行，不被人察觉，所以世人常常受欺啊，不知道他的存在，还以为说还有那个弟兄姐妹说，哎，现在还有魔鬼啊，真的有哈、啊，有，他还在攻击我们，还在踹足破坏我们的信心哈。啊破坏我们的信心，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蒙蔽。那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真相，我们就要来识破，要懂得识破魔鬼的诡计。那我们当然也要查验我们自己的心思和意念，因为我们里面真的还是有很多的私欲哈，还有很多的思想意念不讨神喜悦的。也许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灵命的成熟，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的成长，真的能够除去我们里面的私情邪欲哈。那好，我们继续看，那到第三节。他就说我们从前，那我们就是指谁呀？就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哈，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从前就是什么？还没有信主之前啊，没有信主之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也都在哈。他说从前当时指没有信主之前也都在，就是 all of us， 没有一个人例外。所以每一个人都在他们中间，所以跟别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得救一点，只能说神的恩典怎么这么浩大，一点都不比人家更好啊！我们越信主，我们越知道我们是污秽卑微啊，渺小，没有比别人强。所以越信主，你越要看见自己的谦卑，越要知道我们当谦卑哈，谦卑。那个，所以我们那个我们这里就讲到说，他说我们从前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他那个肉体啊，其实就是讲到 sinful nature，sinful nature 其实是什么？就是罪性哈 ，nature 对性就是那个罪性。那我们呢是。放纵肉体的事情，就是我们就是按照我们里面的那个有罪的罪性去行啊，放纵我们啊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也就是我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心里边的 desire， 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 sinful nature 那个 desire 来做事，本为可怒之子，本为可怒之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说，人犯罪以后成了什么？一个是死人，另外一个是悖逆之子，另外一个是什么？可怒之子。所谓可怒之子哈，那你知道我们成为可怒之子，到底是谁发怒在我们身上？ OK， 这个就是我刚刚把第三节拿出来要跟大家讲，我们要知道哈，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凡是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都是要承受神愤怒的可怒之子，可怒之子，所以神的审判必临到可怒之子，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不会比完全没有比别人好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就是人的本相啊，人的根本。所以到这里我们就会讲说，哇，我们人这么糟糕哈，人的本相又说是死人，又说是悖逆之子，又说我们是可怒之子，那个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那我们就看第四节，他说然而，有一个然而就有什么极大的转机在里面，一个极大的转机，那个转机是什么呢？他说神有丰富的怜悯，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我们的一个转机是在乎上帝他的什么怜悯和慈爱，这个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不在乎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谁叫我们？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所以在这里就说，如果我们是死人，大家知道死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在那里不动的嘛，对不对？你说死在过犯中的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还能够指望他呼求主，还能够指望他思想主得到神的救恩，不可能。所以只有上帝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个活过来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的心灵苏醒啊。刚刚那个萧峰长老也是讲得非常清楚哈，就是说这个活过来不是指从死里也是，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死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心灵的一个死的状态。那现在神叫我们怎么样活了过来，就心灵魂苏醒，灵魂苏醒了，我们就得救了啊！这个其实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所以他第六节他又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到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这里，他这里的活过来跟第六节的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是，这也是在我自己的灵程的里面哈，是经过两个阶段的，两个阶段。为什么？我待会再跟大家讲。那我们要来看哈，他说他叫我们活过来，就好像我们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然后但是他到第六节又告诉我们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就要来问，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复活的？他是从哪里复活的？他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啊？那这个我们就要清楚了。头一个一同活过来是指我们的心灵苏醒，第二个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是指到我们什么战胜了死权，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权，战胜了死权。那个你看哈，主耶稣基督本来我们是有血肉之体，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道成肉身，他是要什么？要有这个身体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那目的是要什么呀？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然后主耶稣在启示录他向那个约翰显现的时候，他说他是那个死过又活过来了，直活到永远，也拿着什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我们在这里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与基督活了不，我看这句话怎么讲哈OK， 他说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指到我们的心灵苏醒。那这个又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的 知道耶稣基督战胜了死权，让那个基督战胜死权是一个客观的。那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没有战胜死权？我们有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不再在死权之下？这个是我要讲的，不再在死权之下。现在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还是惧怕死亡的？你怕死的，一想到死，或者说医生说哎绝症了，你怎么办？那其实哈，保罗他就说哈，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第57节我们一起来读。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个得胜是什么？得胜死亡。你每个人都怕死，你知道吗？然后在死亡的边缘，你会经历那个 anxiety， 你会经历那个惧怕，经历那个焦虑。但你怎么的从这样的一个的里面能够得胜，能够得胜？那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就已经脱离那个因怕死而为奴仆的这样的一个辖制，你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这是就是我们先是心灵。灵魂苏醒，然后真的是跟基督一起复活，你就脱离那个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权势。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你就从死里复活，你真的复活了，你不怕了，不怕了。为什么我说这也是我的凌晨的那个也是我自己的体会。我记得我是94年信主，我信主以后呢，就有很多的thinking， 就是那个时候啊，整天就在想到上帝的救恩。那个，然后我那个也已经信主了，但是我想想还是觉得活着没意思，就是过了，就是大概过了有半年什么的，还是觉得人活着没意思。然后就有个姐妹就问我，哎，你为什么你都信主了还有这想法哈？我说你知道哈，我说我妈妈呢在家里是独女，她在家里年轻的时候呢是跟是爸爸妈妈第一个孩子哈，那么宝贝她。我说等到现在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她也在50多岁，她就脑溢血，你知道吗？然后她就其实就很 suffer。我就说他小的时候在外公外婆那里也是很受宠的，到老年就这么 suffer， 我就觉得说没意思。然后那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你知道吗？她说我们基督徒要经过死亡，但是死呢是一个门，让我们进到永远的荣耀里去。那时候我其实并不太懂得她说的那个荣耀啊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借着姐妹这样一讲，我就好像就一个本来就是好像是在死亡这边，你知道吗？就我就一直就是灵魂虽然苏醒了，但我还在死亡的这边，我还是没有看见那个死亡背后的那个荣耀，或者说我还没有逾越死亡，我就觉得哎还是活得没意思。当这个姐妹一讲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心灵就好像是开阔了，就好像是我进入死亡，进到上帝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的里面去。虽然我那个时候不能够体会那个荣耀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已经逾越死亡了。所以在那里我就知道说，哦，我说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已经进入那个，就是说逾越了死亡，进入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复活的里面去。所以我就说，神的真理是客观的，但是这个神的真理是客观的，是圣灵，真理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就进入到那个里面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所以我就说哈，神的那个神的道哈，我们灵命的成长也是这样子。好，我们一点啊，刚开始是苏醒过来，然后就经历与主基督一同复活，你就不再在死亡的权势下，不再做死亡的奴仆，你不用怕死。所以这一次的 COVID 哈，当然我们要保护自己哈，你还没到站，不要想着下车哈，要生病好好去治哈，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是你就要记得，死亡不能再辖制你。你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这个是你要知道的，你要知道的。所以与基督一同复活，他说什么？还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哇，其实这又是凌晨的另外一步，凌晨的另外一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大家知道哈，坐 坐下来就是什么，你就歇息了，你就不再做什么了。你要做什么，你一定要站着到处走着做哈，你是要什么你就安息。所以我们知道哈，这里讲到那个保罗哈，保罗真的是已经完全不在死亡里面的。他说我情愿离死与基督同在，对不对？这是保罗自己讲的。然后保罗也说，他说我其实呢是他，保罗就说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其实是一个帐篷，会拆毁，但是将来哈，上帝为我们那个有一个天上的房屋，就是好像我们的心灵呢是一个是真的我们，然后呢就是现在是在这个帐篷里，将来呢要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房屋里。但是那个保罗就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个其实我就讲的说，保罗其实就是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其实他就是怎么样，就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哈，与基督了。所以他这里就讲说一同复活，还要什么一同坐在天上。坐其实就讲了一个什么，一个更高的一个凌晨，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安息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坐在天上，那个你知道，那个我其实上一次我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是怎么升上去的？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然后怎么样呢？升上高天，坐在了神的右边，对不对？他身上，所以他怎么升上高天？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掳掠了仇敌。我们知道他升上高天要经过那个空中掌权者那一个领域，他要掳掠仇敌，就是要什么？要战胜，好，俘虏了他们嘛，当然就战胜这些仇敌，然后他坐在了神的右边。所以这个其实就讲到主耶稣基督自己怎么样，已经大有能力叫什么，战胜了仇敌，战胜了仇敌。我们知道哈，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现在你很少有基督徒说我很安息，我的心灵再没有征战啊，很少有基督徒。其实我们都还有征战，还有挣扎，还有许多的那个，比方说我们有忧虑啊，有烦恼啊，有还有什么惧怕呀，还有什么，反正让你心灵不平安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仇敌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工作。那我们要怎么样呢？那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哈，他说我们要歇自己的功，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如果你安息了，你就真的就坐下来了，你就不用没有那么多的征战在你的生命里面了。但是其实我们是很少。为什么我说如果你得胜了仇敌，你就能够得到安，就是安息，你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呢？你还记得四世纪吗？四世纪常常讲到神的子民跟那些仇敌征战，当然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仇敌哈。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知道那个仇敌不是身边那些属血肉的人哈，乃是空中掌权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战胜仇敌以后有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太平。太平其实就是什么 peace， 就是如果他胜了这个，国中就太平40年，他制服了什么？国中就太平80年，然后呢，仇敌都这样灭亡，国中就又太平了，那个敌人又被制服了，国中就太平了。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各样的仇敌，来压制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anger 啊，仇恨啊，嫉妒啊，骄傲啊，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你知道吗？这一切还有你自己的欲望啊，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仇敌，这一切都与我们跟基督一起坐在天上来安息哈，那个是相抵触的。那我们要什么？一个一个的去战胜，一个一个的去战胜。当你完全的战胜的时候，你就与基督一同升天，你就真的能够经历说，他就坐在天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 一个生命的状态，你就是很安息，很安息。但是我相信哈，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那这个讲到这个征战这一部分，我想到第六章哈，还要接着来讲，还要接着来讲。那如果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得胜呢，其实是可能，我觉得哈，可能我不知道别的弟兄姐妹，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可能还真的是一生之久，一生之久，一问到60岁、70岁、80岁，还心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征战，还是有啊，还是有。那将来我在想说，真的是一直要到见主的面才能享受那个完全的安息嘛？那是大多数弟兄姐妹都肯定是会的，但是我也盼望哈，我们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在跟随主一段日子以后，真的是能够战胜内外仇敌，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能够在世上真的能够享受跟在天上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看见说啊，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如果我们坐在天上呢，那我们就看事情啊。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看世界上的事情，你就是什么？俯瞰世事，你知道吗？你不在里面了，你在外面了，所以你看很多的事情的视角是不一样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也比较容易得安息，对不对？比较容易得安息，所以这个其实是要求主啊帮助我们。那第七节他就告诉我们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你想想这个。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不是上帝给我们极丰富的恩典？我们本来在回看我们1-3节，我们本来一个什么状态？死人、悖逆之子、可怒之子，现在可以与基督啊活过来，一同活过来，就是得救。也可以与基督一同复活，不再在死亡的辖制下，甚至可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享受那个完全的安息。这是不是上帝给我们极丰富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哈！他说哈，他这样一个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其实我们现在我们都经历啊，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就像刚刚萧峰讲到他自己的见证，其实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他自己的见证。他说要我们这一切的见证，还不仅仅是我们啊，是从耶稣基督建立教会，一直到教会后到教会得救的人数添满。整个的教会要来彰显上帝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如果你看英文哈，它是 in the coming ages， 所以不仅仅是不是一个世代，有 above two， 就是至少是两个，多于两个。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启示哈，这张图很好用。那根据圣经的启示，在我们教会世代之后呢，还有什么千年国度，对不对？还有呢，新天新地，至少还有两个世代哈，还有给要来的世代看。所以基督的教会啊，不仅仅是今世在这个世上彰显神的荣耀，而且要怎么样，在永恒的，在千年国度里面和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都要来彰显上帝的恩慈啊。那我们啊 ，OK， 你看哈，那个启示录20章，它的5节到6节，其实就是讲到那个千年国度时代。千年国度时代，我们都知道，那个凡是不属耶稣基督的都除去哈，那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人能够复活。那他是头一次复活有份的哈。如果是你说你对这个不是很清楚，其实我们教会在好多年前讲过启示录，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记住啊，所以教会哈，
不仅仅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还要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一千年，那就是千年国度嘛。然后到启示录22:5，他就说那个就是永恒了哈。那他就说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神在现在的世代当中，把我们这些真的是不堪的人哈，就是能够这样拯救到能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将来在永恒的里面能够跟他一起做王到永永远远，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所以这个真理不仅仅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要什么进入，就是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的，我们不仅仅是要知道，还要进入。这个其实都是客观的真理，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但我们要进入真正的以我们的信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得到一个这样的恩典。所以这样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是完全出于上帝，那我们人没有办法来得到靠自己能够做什么。所以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在这里我们就会讲说，哎，你不是要因着信吗？那信总是我信，那还是要我做点什么，对不对？很多刚刚信主我就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什么都不要做，我不是相信吗？你知道吗？我们说得救是上帝预备的恩典，我们都承认，对不对？但是你说信不是我自己吗？其实也不是，其实你有信的一个能力都是出于神，就是说信心这件事情是出于神，信心这个是出于神。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是一个人呢，如果没有一个信的能力的话，他其实是寸步难行的。我也就是这样讲，就是上帝已经把信的能力赐给每一个人了。那你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信的能力，他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比方说他要去看医生，他一定相信这个医生，他才会吃医生给他开的药，对不对？如果他不相信这个医生，他敢不敢吃他的药？他根本都不敢吃，那病还是病哈。然后如果你说你来到美国，我们从中国来美国怎么来的？坐飞机。你为什么敢坐？你相信他能够把你载到这里来，对不对？如果你不相信，你能不能来这里？其实人呢，你没有信心，你什么都不能做。其实真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信心是本来上帝就给人的。就好像我们人公义，我们人不是有公义之心，也有公平之心，那这些心也是从神来的。我们有的时候说上帝啊，你好不公平呢，那上帝说你这个公平从你的这个观念从哪里来，都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是绝对的公义，所以你不要 question 上帝的公义，你有这个公义的这样的一个 sense 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能够相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都是从神来的。但是你如果说啊，那好了，我这个能力从神来的，那我不信，那就是上帝的事咯，关我什么事？所以将来上帝审判的时候，那还是要试问上帝，对吧？你为什么不让我信呢？有这样的吗？有人这样问但你知道吗？就在这个信，其实你做一个决定，你做这个决定是要用什么？你的自由意志，这就是上帝给人的自由意志。最后你说我决定相信，就你听到福音以后，我决定相信还是不相信，那这个是你要做的一个决定。所以将来你到神的面前，你要不要负你的自己的责任？就好像说亚当，他上帝跟他讲，你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他听见没？听见了。当魔鬼说，哎，不一定会死了，他怎么样？他就用上帝赐给他的信，相信的这个能力，选择了相信魔鬼，而不是相信上帝，你知道吗？所以最终他要不要为他自己的选择来做一个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相信，都不是出于自己，是上帝赐的。但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是要负你这部分的责任的所以神的救恩是完全出于 出于上帝，完全与人的行为是无关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哈，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啊，他那个我们说那好了，不出于行为，那我就不用干嘛了？不是，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得救以后要怎么样？要叫我们行圣。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有一个 purpose 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去行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你不能不行善，因为这是神的一个目的。他为什么救你啊？为的就是要你去行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如果说啊，我得救就好了，我不用干什么了，其实是要你去行善。哦，刚刚小峰也讲啊，那个他怎么讲的？要报恩。其实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啊，就像萧峰长老哈，从96年在香港有人跟他传福音，到他现在能够成为长老来这样来服侍神，这都是什么？神的工作。你要记得，所以一切都是出于神，哪怕我们有服侍的愿望想法，都是出于神。我觉得今天呢，那个这个后面，你大家有没有注意？每一次我发到 flyer。拿到 flash 这一段内容，我常常都要读，一定读，每次都读。他这里就讲到哈，他是牛顿明白自己若有任何良善，都是出于上帝恩典的作为，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什么，不要以为是自己，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这个人其实就是上帝的工作。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个是中文讲法，那个英文呢就是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所以我们是什么？在基督里被创造的，被创造。那是 我就说上帝哈，他做事常常是从无到有，从无到有叫创造哈。那个如果你做蛋糕不是创造，你是从面粉啊、糖啊、鸡蛋里面做出来，你是 made。 但是上帝是 create， 那个就是不一样，它是从无到有。原来我们里面完全没有没有上帝的生命，但是他 create 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我们即使能够行善，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他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哈，上帝创造天地万有是用什么？话语。他说就这样了哈，说就造出来了啊，他一说就说就造出来了。那个我们的那个得救呢，我们的得拯救，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这样子的那个生命的成长，上帝也是用什么？ His word 上就是用神的道，用神的道。那神的道成肉身，也是在基督的里面怎么样来创造。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还是要什么？读主的话啦，对不对？祷告啦，每次就是这些啦。所以你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那个生命就很难哈，很难成长。所以神创造就是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一个可以去行善的人，也是要靠他的话，也是要靠他的话。这是我要讲的。那为要叫我们行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我们在这里哈稍微的复习一下，就是说我们从原来那样的一个死人然后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然后能够成为神的恩典的见证。然后在这里就讲到说，这一切的见证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工作，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一切都不是单单为我们，不单单为我们，其实上帝要做成这一切，还是是为着全世界的人。这个是我讲的 create 哈 ，create 是说上帝天父做事到如今，他说 My father is always at his work to this very day， 就到今天他都在做事情，我也做事。所以主耶稣基督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做 create 的工作，一直在创造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是不是单单为我们这些人？不是，他是为着什么？ 普天下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白这个救恩，你一定要把这个救恩去传扬出去，传扬出去。所以人只有明白了上帝的救恩，因为这个上帝的救恩就是为所有人的，为普天下人的，所以 只有他相信了接受了，他才能够得到救恩哈。所以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才能真的哈去来啊，对不起啊，就是你只有这样一个生命，才能真的去行善。那行善是行你看为善的事呢，还是什么？是什么？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预备要我们行什么？你常常说啊，我不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他的门徒说什么？他要升天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说什么？啊，就是大使命呐。啊，传福音呢、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推卸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行善，好、啊，我们行善不再是我们以为的善事，啊，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活着，我们是被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哈、啊，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引导来做他为我们预备做的事情，来做成这一切，好，来做成这一切。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能够糊涂哈，不能够糊涂去做很多的我们自以为是善的事情。所以要常常去行神叫我们去行的事情，这样子才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的一个目的，好，一个目的。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他向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悖逆之子，也是可怒之子，赐恩慈，使他们，也就是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并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创造之功，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那我们呢把一到十节，二章的一到十节读一遍。你现在在读的时候，是不是跟你以前读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啊？就是你今天好一天，小凤也讲这个，我们现在又讲这个，所以可见的上帝真的要我们好好来读这一段哈，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把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来向我们解开，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死在过犯罪恶里的人，是悖逆之子， 是可怒之子，我们要承受你的愤怒，但因着你自己极大的恩慈和你极大的啊那样的一个大爱，你让我们从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与他一同复活，战胜死亡，又战胜，还要让我们战胜仇敌，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经历这样的一个进入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去，让我们能够不再在死亡的权势下，也不再被仇敌辖制行恶或者说心里边有仇敌的瑕疵。主啊，你释放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得到那样的一个平一个安息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大恩典，是你在我们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创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帮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来按照上帝要我们去行的来行。主啊，我们是愚昧的，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拣选自己最蒙福的路的，你自己就来一路引领我们。谢谢恩主，我们这样向你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